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你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特别，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特别吗？对，西雅图少年说今天满100期了，这是西雅图少年说的一个里程碑，100期，差不多2年的历程，100个不同的话题，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每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到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进播音室的兴奋和紧张，第一次我们几个少年主持人相遇的情景，拍第一张集体照的样子。2年里西雅图少年说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也将西雅图少年说越办越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少儿广播节目的那些事。今天我们第一个想问你的就是还记得少年时大家喜欢的少儿节目吗？这些节目是大人主持的还是小孩主持的？节目有哪些吸引人的特色？儿童或少年主持人又有哪些让你记忆深刻的地方？那是我来先讲一下吧。我爸爸妈妈说他俩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少儿广播节目叫小喇叭，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播出。小喇叭节目于1956年9月4日开播，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少儿广播节目，也是中国大陆覆盖面最长影响最大的少儿节目。我这里正好找到了一个那里的录音，等一下我给大家听一下啊。这个节目就是从小喇叭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会听见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们西雅图少年说一般会说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这部分就是小喇叭的开始，我给大家听一下。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所以那部分就是小喇叭的开头。我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等着听节目。虽然这是儿童节目，但我爸爸妈妈到很大了以后还在听。里面有广播剧、少儿故事、听众信箱等，主要是成员主持人，然后有儿童配合。成员主持人是著名的教育学家孙敬修和他的学生曹灿先生，故事奶奶康一女士，少儿主持人就没什么印象了。那是我呢，我真的我也不会听什么广播节目。我从小到大，我除了西雅图少年说，我什么其他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也问过我的父母，但是他们说他们那时候也不怎么听广播，其实接触更多的是电视机。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说像电视这么发达，所以基本上 他们都是有少儿节目在那个上面。然后他我父母他们说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广播之类的，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画面会没有，但是他现在记不清楚是什么。我也是一样，我其实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广播了，除了在学校听的那在学校听的，就是说每个班级每周一轮着去讲那个广播。那个广播就基本上会老师会选一些人，他们会去写一些东西，根据主题写一些东西，然后每周还需要放音乐什么的。这个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广播。那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接触一些少儿节目而不是广播了。那少儿节目有很多，我记得我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应该也不算广播，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电视节目，但是它里面也有一些什么读信呐、然后还有作者来稿之类的，它是就是智慧树，然后它是大人主持的，两个大人主持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请一些小孩子去，还有一些家庭去做，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个主持人去主持的。然后这个里面也有类似于广播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会有时候会读，就是说就是会读一些来信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吧。
那我先说说我妈妈小时候喜欢听什么节目嘛。那她小时候是没有电视的，是比较晚才有电视，所以她只有收音机，然后她喜欢听的节目叫小说联播和每周一歌，然后她就是好像每晚8到9点听吧。那我呢，我小时候也有电视看，但是也不是常常看，我比较多的是看电影吧。就是我小时候有一个电影非常喜欢，叫 Cars， 就是是一些是关于一些车，然后车他们是也是人，然后那些车也有脸也有鼻子什么的，就像人一样，但是他们的身体又是车，然后他就是这个故事是围绕着一个特别快的车，然后它是一个赛车，然后我小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然后就把那个 disc 那个 DVD 就看得那个DVD 都花了，然后就变成看不到了，所以我看过那个电影非常多次数。
我现在想来，刚刚我家长说的他小时候看的广播，之前Jesse 已经提到了，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我从小就跟其他大部分嘉宾一样，没有听过什么广播。但是如果要非常就是严格的定义的话，广播是用收音机收听的，而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听过广播。但是我看过相当多的其他少儿节目，比如说令我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是我在非常小的时候看的一个。那个英语叫 Teletubbies， 但是中文叫天线宝宝。这个我过会儿可以再说更多，但是这个虽然不是广播节目，但是它陪伴我非常小的年纪的时候陪伴我很多时间。我说的非常小是在大概5岁以下，但后来我看的也不是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嘉宾提到他们之前做过什么主持人。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主持人，但是呢我却可以说跟主持人最接近的一个东西是我那时候在小学里面，在中国上小学，大概从3年级到5年级做了好多年，做我们学校里的一个英语广播的一个类似 host 的一个职位。就是我当时在中国，我英语说的也不是很好了，但是在中国还是比很多同学好的哦。所以他们就老师请我去每周和其他几个英语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去朗读一段英语，等于说播放给全校听。然后大部分时候稿子都是老师写好的，就是一些英语文章之类的。 但是有的时候老师也会让我们同学自己就是发展一些我们自己想说的东西。然后总的来说跟现在的少年说挺像的，但是稿子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我听我爸爸说，他以前小时候他是喜欢听一个叫 Mr. Rogers' Neighborhood， 就是罗杰斯先生的邻里的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主要基本上就是他以一种有趣的让小孩容易懂的方式来教一些小孩一些道德之类的这种好的观念。然后我爸爸他也是这个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儿童节目。我自己虽然不看儿童节目，但是我看过很多动画片，这些主要都是一些那种target 小孩的一些动画片嘛，比如说哪吒闹海或者是九色鹿之类的，这种我都看过。
我也是像大多数其他的嘉宾一样，我是我目前想来我就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就是节目，也就是一个平台上面会专门针对小孩做的连续好多期的那种节目，然后广播我是更加没有听过，所以我小时候看的电视基本上就是电影。我虽然我是就是用电视机看东西的，但是我看的东西基本上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电影。然后我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我现在也大多数都不记得了，但是我是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些那种针对小孩的那种魔法世界蝴蝶公主的那种电影，但是那些基本上都是电影，我并没有看过节目。
还有没有其他人想说？好，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吧。那是美国有少儿广播吗？有哪些你曾经听过？聊聊你所了解到美国少儿节目情况和节目主持人。但是这次我也想先说一下，我知道一个比较有名的叫 Kids Corner， 是 Kathy O'Connell主持的。他这个节目会讲很多话题，像烧饭、音乐、卓越等等。他们也会有一个读书俱乐部，然后呢，每一个节目是大概半个小时长，他们也会经常讨论电影的事情。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叫 The Children's Hour， 这个是从 KUNM， 从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主持的，然后他们的话题很多很多，他们有些可以。他们有些做的事情就是跟一些有名的作家像 Sherman Alexie 会聊天。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叫 Youth Radio， 这个节目会教年轻人怎么用数字媒体以及相关的技术，然后怎么用这些东西给大家听他们自己的故事。比方说他们有个节目叫 The Birth Order of Black Sibling Relationships， 这些都是小孩主持的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广告后我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回到刚才问题，还有人想说吗？
那我小时候也没有看什么广播或者节目，都是电影吧。但是我有时候会看电视时，我记得有一个节目叫 Jeopardy， 然后这个 Jeopardy 呢，就是也不是个少儿节目，但是是个家庭节目吧，就是大年小孩也都可以看，然后就比较好看。然后这个 Jeopardy 呢，就是个节目，然后那些嘉宾可以赢到钱，如果他们，被问的问题然后答对了，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有些人是非常聪明，然后他们就可以赢得很多钱，我 或者有时候有些人不是很懂那个问题，然后就很搞笑。
我小时候我也没有听很多这些东西，我有些时候就是会看一个节目叫 PBS Kids， 我小时候很早会起来就是想看这个节目。我还记得我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它叫 The Cat in the Hat， 特别就是我以前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个节目。除了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别的。
我就是之前我也说过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是按期播出，比如说每周一期准时收听这些节目，我不记得我看过这些。但是呢我有三个不同的节目是我想简单说一下的。第一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Teletubby， 也就是天线宝宝，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是我最小基本上是我一辈子看的第一个电视，就是第一个在电视屏幕上看的东西就是 Teletubby。 然后它就是有一些很怪的那些毛绒玩具一样的人，但是重点是他们的肚子上有一个屏幕，然后每一集呢他们在进行一些那种 activity 之后就会到一个山上面，然后播放他们屏幕里的东西。然后屏幕里的呢就是不是在一个那种录音室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房间里录的，它是在真正世界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他现在看来 Teletubby 非常有教育意义，就是对小孩的教育意义，因为它是用一个这种看起来像童话一样的一个虚假的故事来铺垫，然后最后它的重点在于这些娃娃的肚子里的这个视频放的东西。然后他视频里放的东西呢会唱一些歌，或者说是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些采访之类的，比如说消防员等等的，所以他会告诉你很多真实世界里的故事，但是似乎通过一个这个娃娃肚子里电视的播放这个手段来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对小孩来说挺有趣的，但是当然大于比如说5岁的小孩看了就会觉得很无聊。然后第二个呢是Tom and Jerry， 是一个我觉得有点类似Cat and Hat 的风格的东西，就是一个漫画，然后这个肯定是比 Teletubby 要稍微高年龄段一点的。然后不过现在想来Cat and Hat 对比起 Teletubby 来说教育意义少得多，而且如果你是非常小的小孩的话，Tom and Jerry 会变得特别 violent， 因为 Tom and Jerry 里面虽然没有什么 gore， 没有这些特别就是吓人的东西，但是呢它有一些仔细想起来会非常不可思议，怎么会让小孩看这些东西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个会被这么多小孩看。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另外一个听的我觉得跟广播最接近的一个，但是呢它是一个评书，所以不是直播的，而是下载的，它是一个等于说 audiobook， 但是呢我把它当广播听。我是之前在每天睡觉之前会听大概20分钟的一个 Three Kingdoms， 就是三国演义的一个 audiobook。 然后在听了那个之后呢，我感觉那个是我稍微大一点年纪还在听的，一直到中学里面我还在听那个。我觉得这个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听的也是小说，也是娱乐性的书，不是比如说那种有教，不是有非常文学，就是当然也有文学了，但是就是不是真的是为了学习而听，就是还是为了娱乐而听的。但是呢在里面不知不觉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听完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以后，在大概接下来的2年内我可以基本上说出里面的任何一个细节，但是在现在来说也有点忘了里面很多那种 detail， 但是总的来说我还知道这一段大体的历史或者这个 idea 的。然后像我还在那之后我还听了一套 Harry Potter 全部都听完了，所以这三国演义和Harry Potter 这两套是我在每天晚上听audiobook 听完的两套书。
我知道美国是我至少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任何少儿广播，但是我就聊一个在我爸那个时候非常有名，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 Mr. Rogers' Neighborhood。 这个在就是听我爸爸说这是他小时候基本上最最有名的少儿节目，而且也是他那个年龄段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最喜欢这个show。它的特点基本上在于就是他有一个主持人，所有的所有的节目里面只出现他这一个人，并且他以一种非常慢的 但是却不让人感觉无聊的一种讲话方式，吸引小孩子，并且他的讲话方式也非常的容易懂。我觉得这个节目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还有一个像纪录片一样的电影来讲它。
还有人想说吗？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吧。下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媒体，比如广播已经听说的人越来越少了，随着新型媒体的发展，比如 podcast， 你们大家知道有没有什么？
那我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 podcast， 那我现在就是这几年我才知道有 podcast 这个东西。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podcast， 也没有听过有些。但是我觉得 podcast 就是比较特别吧，因为它就像就像电台，但是你可以再回去听它，它不是一直播完就没有了，它就是有记录的，然后你就可以回去听你最喜欢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特别吧。
对 ，podcast 跟电台就是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讨论讨论世界里的问题，或者像 new events 这样子的东西，跟电台就是挺像的。
我没有听过 podcast， 我就跟啥人差不多，根本就从小到大就没有知道 podcast 这个东西，我是在来美国以后才知道的。然后据我所知 podcast 非常接近一个类似 talk show 和 interview 之间的一个东西，有点类似我们的少年说，但是一般人没有那么多。据我所知人比较多的是一个主持人和一个等于说 interviewee， 所以等于说是两个人在互相讨论一个话题，有点类似双人 discussion， 但是这个我也不能说了算，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听过很多。我爸爸好像听过一些，但是他好像跟我交流的也不是很多。我有自己时间的时候，我不会去选择听 podcast， 因为它时间很长，我宁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好处是 podcast 似乎因为它时间很长嘛，所以它也没有很多错过了就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一边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一边听。
我也是在大概两年前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所以而且中国是没有，基本上几乎没有 podcast，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来美国以后听说过，并且我基本上听的时候就是在我妈或者我爸爸开车的时候，他们会在车里放，然后就是一边开车一边听，还可以让你不是那么无聊。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其实我在来美国之前也是没有听过的，但是我来美国之后我会发现，就是说车上它会有频道嘛，他们就这个 podcast 就在上，就是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主持人，然后我听到过的有一个我记不清楚是哪一个了，但他们就是说每天还是每周，我不搞得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听，我只是偶尔听一次。他们会就是说打一个电话，然后去整蛊一些人，然后还有其他时间呢，就是在聊一些就是说比较有趣的话题，然后还有大部分时间都会就是说去播放一些音乐啊什么的。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频道吧，我觉得这个是和那个是不一样。
那是我来说是吧？这个不是小孩主持的，是大人主持的，但是是专门给小孩听的。我网上找到这个很有意思，叫 My Favorite Murder， 是 Karen Kilgariff 和 Georgia Hartscarp 主持的，他们两个就是。他们讲的就是凶杀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 TED Talk， 这个很有名，然后也是大人主持的，他们的话题有很多不一样的，比方说 4 billion years of evolution in 6 minutes， 然后呢这些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但是其他人你们还要不要说？ 那是没人想说，我们就到下个话题吧。西雅图少年说的历史回顾，大家聊聊家长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回忆一下，刚开始，由马义龙教授带着我们几期，然后来独立处，然后讲讲你们记得这个节目的历史。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一开始家长会怎么想到的，那只是我妈妈跟我说，就是说会有一档节目，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去，那当时我就答应了，就过来录了。那第一期就是我们还没有到录音室里录，只是马英龙教授带着我们去先去录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录音的节目，因为我之前在中国虽然就是说基本上都是用中文交流，但是也没有特别喜欢去上台做演讲，然后去分享一下我的故事，类似播音这些。那我一开始就特别紧张，然后后来慢慢到录音室里去录播了以后，就会好了很多。然后而且我也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我要写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的话我只需要去写一些问题，然后有的时候我还可以就是说当场去写出来一些问题。然后到好像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分享一些生活类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各种各样的差异。然后后来好像我记得到2018年还是怎么样，我们的节目会除了一些就是说生活类的问题的话，我们还会就是说有中间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辩论，就是说争议比较大的事情，或者是现在就是说时下比较热门的话题，我们会进行一些辩论。然后再后来我们就就是说会加入到一些就是说政治的一些热门话题，基本上还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又加了情景美语节目。那我反正是我觉得这两年的话，从一开始其实我是很害怕的，因为我从来就是说没有在别人面前就是说说过这么多，但是现在后来发现慢慢的练习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两年我们的进步都特别大。
那我也记得就是我是怎样进入这个西雅图少年说的，就是前两年就是我妈妈就是问我，哎，你要不要参加这个做电台这个去节目啊，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些位置嘛，就有人可以参加，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紧张，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种就是在大家面前说话的这些 public speaking 这种东西，所以我就一开始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吧。但是我妈妈就是说服我了，然后我就试试吧。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有个人带着我们，然后我们都在坐在一个电影院里，就小的电影院。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有个大人在带着我们，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舒服吧。但是到我第一次来主持的时候，我就觉得最紧张的。然后我还记得我那天是讲就是中国过年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每个问题我都要写出来一个怎样回答问题的，或者要说什么，就是我凡是嘴巴说出什么我都要之前在纸上写着。但是越来越熟悉时，我就我现在就是我只是写一些问题，然后我其他也没有怎么写，然后我就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编着吧，也没有什么像之前那么严厉的规律，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是没有那么紧张，然后我现在就比较喜欢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其他嘉宾非常接近，我也是很紧张的。每次做少年说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今天要是出错怎么办？这个有的时候是直播的话，说错了就没有办法改了，所以我非常紧张。虽然我没有像其他有些特别认真的嘉宾把说的一字一句全部都打印出来，就是朗读，但是我总的来说还是不敢懈怠，非常害怕自己会发什么错，出什么错。但我没说我现在已经懈怠了，但是我现在至少已经比较习惯这个模式了，而且我一直就是一个比较能说得出话的一个。在我思考了以后，能说出话的一个人，所以呢，我没有像一开始那个样子，因为其他因为紧张而说不出话，所以如果我稍微习惯了一点以后，我就能基本上说出来很多我平常就是生活中不会注意到的事情，因为我在做为这节目做准备的时候，我去搜集一些生活中的那种细节，分享起来才可以挺有趣的。
其实我也跟其他的各位嘉宾很像吧，我一开始也是受父母邀请才进来的。我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分成三段吧。第一段是我们拿着一个手机来录，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就对着这个手机讲话，然后这样呢虽然也可以录出来东西，但是质量并没有在专业电台录的好。然后我们后来第二个阶段就是到了电台里面去录，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好高级啊，我们终于成为专业的就是电台节目了，然后当时也很紧张，后来慢慢习惯了。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开始了直播，我们在专业电台里面直播。那个时候一开始我是可以说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因为这是直播嘛，我讲错了一个话就基本上就是没法改了，当然可以紧急的把它切掉，但是因为直播，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紧张。现在当然也习惯了。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最开始我是怎么就是首先听说这个节目，然后加入进来。反正好像就是被父母邀请进来说啊，有这样一个节目，你去参加吧。然后呢，我记得最开始听说好像我们这个节目最最初的两季是马一龙教授带着我们这一些嘉宾的家长来做的，然后到了第三季和第四季开始，就是马一龙教授带着我们这些现在的这些嘉宾来做节目。然后那时候是我们用手机在一个是一个反正有很多座位的，是像小剧院还是什么地方录的。然后呢之后呢马一龙教授就离开，然后就从我们就由我们自己来主持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就去了电台，就是有很多话筒，然后我第一次到那里，然后我感觉哇，然后一开始那几期我们都是录播的，后来我们就开始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我就感觉啊，直播说错一句话可是不得了，因为除非紧急，好像有什么八秒钟还不是几秒钟的时间可以把它给切掉，但基本上也是就是不可能切掉的，然后就说错一句话就收不回来了。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会就是把我每一句话要说的都写出来，然后什么标点符号什么都要搞好，然后就是我所有说的话我都是已经在来做节目之前全部都写好了，然后从电脑上面打印出来，然后照着稿子读。然后后来呢我就渐渐在就是准备更就是有经验更多了之后，我就不再用拿一个稿子在那里读了，我不会在来节目之前把我每一个要讲的话都写出来。但是呢我到现在为止，我们每一次来做节目之前都是对这一次要讲什么话题就是基本上有所了解的，所以我还是会把在来节目之前把我们这些话题要讲什么还是都要好好讲一遍的。但是我现在已经除非我自己主持，我还是会准备台词的，但是不然的话我已经不会把我每一个要讲的话都写出来。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但是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听一段，英文的对话。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invite me.
I'm very glad you could come, Mr. Liu. Would you take a seat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It's an informal dinner. Please don't stand on ceremony. Mr. Liu,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 chicken?
Thank you.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Could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food?
Generally speaking, Cantonese food is a bit light.Shanghai food is rather oily, and Hunan dishes are very spicy, having a strong and hot taste.
Chinese dishes are exquisitely prepared, delicious, and very palatable. They are very good in color, flavor, and taste.
Mr. Liu, would you care for another helping?
No more. Thank you. I'm quite full.
Did you enjoy the meal?
It's the most delicious dinner I've had for a long time. It's such a rich dinner.
I'm so glad you lik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ospitality.
我们把这个翻译成中文。
你真是太好了，请我来做客。
刘先生，您能来，我很高兴，请上座。这是一次家常便饭。请大家别客气，刘先生，要吃点鸡肉吗？
谢谢，这是我第一次来中餐馆，请给我讲讲中国菜的不同特色好吗？
一般来讲，广东菜，清淡一些；上海菜比较油腻；湖南菜，香味浓，辣味很重。
中国菜做得很精细，色香味俱全。
刘先生，再来一点吗？
不啦，谢谢，我已经够饱了。
您吃得怎么样？
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美味的饭菜了，这顿饭菜太丰盛了。
你能喜欢，我不甚荣幸。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Brian 说 ,head of the table, 这意味着在一张矩形桌子上，他将坐在较短的一侧。Head of the table 可以翻译成桌子一头，这个地方通常是最有声望的客人保留的。当他说 please don't stand on ceremony 时，他的意思是不需要太正式。请跟我读 ,head of the table。
Head of the table。
Please don't stand on ceremony。
Please don't stand on ceremony.
Light taste 是没有太多味道，有些盐。Oily 的食物是含油量很高的食物。Drowning hot 的意思就是味道很重，也比较辣。Hot 有好多意思，有一些比较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辣，一个就是比较热。第三个就是英文的 sexy。 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很大，也不算很大，但是犯了一个错误。我说了 I am hot， 那个我的意思就是我感到很热。但是假如你把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 I am sexy， 所以大家要注意好，不要不小心说你很热，不要把不小心说成你很 sexy 哦。请跟我说 light。
Light。
O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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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Hot。
当 David 说 exquisitely prepared， 他的意思是食物是精心准备的。exquisitely prepared 就是精心准备的意思。接着 David 说食物 palatable， 意思是可口美味。请跟我读 exquisitely prepared。
exquisitely prepared。
palatable。
palatable。helping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动词，意思是帮助。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什么吗？第二个意思是一份菜，比如你可以说 I am still hungry， Can I get another helping pleas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很饿，我能再吃一份吗？请跟我说 Helping。
Helping。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get another helping？
Rich 这个词原本是指富有。上面的对话中 ，David 说 "It is such a rich dinner"， 意思是这顿晚餐非常丰富，可能包括了多种食材，非常复杂的烹饪方法。色香味俱全，这里的 rich 富有就引申为丰富。另外我们还可以说 she has a rich inner world，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 rich在这里也是丰富的意思。请跟我读 It is such a rich dinner.
It is such a rich dinner.
She has a rich inner world.
She has a rich inner world.
Hospitality 是指热情好客的意思。对话里客人对主人说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ospitality. 这是客人对主人的招待表示礼貌的感谢。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款待，常常用在宴请结束后客人对主人说的结束语。请问跟我说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ospitalit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ospitality。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字，比方说 head of the table， please don't stand on ceremony， light， oily， hot， exquisitely prepared， palatable， helping， can I help you， can I get another helping， rich， it is such a rich dinner， she has a rich inner world， hospitality 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ospitality。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下周星期六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